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再次被法之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快20年了，但到最近我才真正体会到被法的好处太多了，因此把最近被法的一些体悟和从中得到的认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这次被法开始于半个多月前，当时是看到海外一位同修被法的体会。同修谈到在被法后讲真相劝三退的质量大幅提高，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因为那段时间我感到讲真相劝三退障碍太大，不仅经常劝退不了，而且经常开不了口，过后又后悔。另外自身修炼的状态非常差，学法迷糊，难以入心。在梦中我经常梦到自己的头发很少，秃头，自己也悟，那是在点悟我缺发，但自己想学都学不进去，那种痛苦难以言表。因为同化法不够，平时经常性的控制不了那些人心执着欲望，真的有一种找不到修炼方向的感觉。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终于下了决心，决定再次开始被法。说来惭愧，这不是第一次被法，在1999年前我就被过，前些年我也陆续被过，但从来都没有背下来过，而且每次都觉得非常非常难，被法都入不了心，很勉强，都是死记硬背式的感觉，根本记不住，背了很快就忘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觉得太花时间，效果又不好，又耽误通读的时间，所以一次次就这样停下了背法。后来也多次看了同修背法的体会，看到别人背了多少遍，我觉得太厉害，但自己觉得根本做不到，时间久了就更麻木了，我已把自己化为根本背不了法的人。在这次被法之前，我正过一些心性关，但没过去，摔得很痛。过后向内找，发现根子上是自心生魔、自大、强烈的自我。我发正念时很重视清除这些邪恶败物。过后我开始了被法，我惊奇地发现我能背得进去法了，这是真的能记住了，没有了以前那种很累很难的感觉。在背法的过程中，我不断读懂了师父讲的法的表面意思，不断有哦，原来师父是说的这个意思，是我原来理解错了，哦，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原来背错了，哦，这有一句话我原来背漏了。我才发现背法入心的时候是那样的轻松愉悦，妙不可言，有一种不断冲破一层又一层障碍的感觉。前两天在打坐时，师父点化我一个景象，一个地方有点像火焰山，赤焰腾腾，岩浆翻滚，荒凉而恐怖。突然这个地方开始改变，从一部分开始慢慢变得绿草茵茵，生机盎然，到最后完全变完。我悟到真正同化了法，我们的世界可能就真的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几天我脑中老想到这样一句话，放下自我才能同化法。我回忆以前在被法时自以为是的状态很严重，修炼中也正是这种状态。以前在学法被法时，很多时候根本没有应有的虔诚与尊敬，思想中不时还冒出对法怀疑和不相信的邪念，很多时候对法根本没仔细看明白读懂， 因此漏字掉句很严重，还有加字添句，甚至改变了师父讲的话。又自以为背下来的某一句，其实根本是自己思想中编出来的，完全不是师父讲的。怪不得原来背法那么难，原来是思想中那些思想业、无神论、党文化观念，那些自我自大的邪恶拜物在干扰阻挡。我现在认识到，这次背法这样入心，和在这次背法前我重视清除那些自心生魔、自大强烈的自我有关。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现在背完第一讲，正在背第二讲的第一节。我基本上是保证每天的通读后再找其他时间背法。背法时我是要求自己完全把法背下来，能达到不看书就能背出，而不是原来那种走马观花似的过一道跑一遍。我觉得若不能不看书独立准确的背出，那就不是真正的背下来。所以我这次是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背，在觉得较难背下的部分，我就放下着急心反复的背，不赶进度，不追求数量。因为我现在已经明白，觉得背起来难，入不了心，背不下来时，一定是自身有变异和邪恶的物质要归正或清除，那我就一定反复的读记，无求而自得，法就一定能帮我归正变异和清除邪恶。真的是这样，当我以一颗平静的心反复背时，突然一下就明白了，读懂了，清晰了，一下就记住了，再背后面的就觉得很快乐。这种状态重复出现了几次。而且我发现在背不下去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严重的加字漏字，或改变了师父讲法的表面意思。往往只要仔细默读准确，就又能背下去了。就这样，我就背一段，背一节，背一讲，就真正把法记熟。背过的部分在任何时候都能熟练背出，达到随时能学法的目的，这样自己觉得很踏实，对背法也越来越有信心。把背过的部分在平时有空时，比如走路、骑车、坐车、工作闲暇时、吃饭时都反复背，见缝插针的背，哪怕只有5分钟都能背几句，背一段。我体会到背法原来是一种快乐呀，原来那种每天学一讲后怎么也不想多学一点法的状态消失了，因为抓紧各个时间背法。我现在才感到时间是那么的值得珍惜，才发现原来我浪费了太多太多时间，才有点感到得到大法是那样的可贵，慢慢体会到了一点修炼如初的状态。修炼如初选自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因为时时有法在心中，我发现要除去那些欲望执着就不是那么难了，在突如其来的矛盾中自己渐渐能把握得好了，讲真相时顾虑没那么多了，有智慧了。这段时间全三退都是退了的，原来有些干扰大的怎么也不好讲的，很自然就全退了。而且在做其他一些真相项目时，不像原来那种绞尽脑汁的感觉了。我体会到融入法中时，智慧真的是源源不断。而且我发现背法一段时间后，我通读也能入心了。还有就是因为有了对时间的珍惜，执着于正法结束的人心不知不觉消失了。这段时间我发现在背法后好处太多了，真是显而易见的。我原本想在背完整本转法轮后再写出这篇交流的，我后来发现自己太自私了，应该把自己认识到的及时的和别人分享。 在这里，我也很感谢那些把心得写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同修。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真的对我们有提醒和促进。我特别想建议那些长期处于各种磨难中，因此而消沉无奈，或学法不能入心，或像我一样曾找不到修炼方向的同修，都来背法。只要学法入心，法才能把我们从本质上和根本上改变。我现在深刻体会到，背法过程其实是我们一个积极的修炼过程。我在这里还想和一些对背法有障碍的同修交流两个问题：记性好不好的问题，有没有时间背的问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对记性不好的认识。我知道说起背法，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记性不好，或年龄大了，或文化较少而造成记性不好。我听有同修也说过，论语开头几句怎么背也背不下来，记性不好，因此放弃了。我年龄不算大，文化也不低，但原来也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不仅法背不下来，在生活中还经常忘事儿。但通过这次背法，我的观念改变了，我发现我这次记性好起来了。一是我发正念，清除了自心生魔、自大等邪恶败物，是这些邪恶败物在阻挡我学法得法。二，我放下了自以为是的自我，以恭敬谦卑的心态学法背法，法的威力自然显现出来，使我能同化法，自然就容易记住了。而且这段时间我在工作中出现一种状态，每天早上很多我应该做的事很自然地反映到我的脑海中，根本没特意去记，该做什么就有序地做了，不像以前往这往那的。我认识到原来记性不好是因为脑子里思想中七情六欲执着人心太多，装进去的常人的肮脏败物太多，主元神被这些败物把大脑隔开，经常控制不了大脑，所以出现了这种状态。而我们修炼学法背法，正是把脑子中那些所有不好的东西清除出去。因此我觉得记性不好是常人中的一种说法，对修炼人来说不存在年龄大小、文化高低、记性不好的问题，只有邪恶干扰的问题，当然不识字的除外。发正念就能清除干扰，法也能帮我们消除思想业，坚定主意识，使思想清净，脑子表现出来越来越好使。年龄大的同修建议你至少先把《论语》背下来，把《红银》背下来，试一试，做到了真的不难。二，有没有时间背法，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其实没时间背法的念头，也是邪恶对我们的干扰，是坏思想在阻挡。我现在发现，我们能背法的时间太多太多，只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时间用在背法上。我看到很多同修，包括原来我自己，很多时候是有大把大把的时间不知道怎么用，把它挥霍了。可以看常人的书籍、视频来消磨多余的时光，可以长时间在动态网上浏览常人新闻，可以在房前屋后精心种植花草蔬菜，并不是以此为生，而是爱好。可以无所事事消沉呆坐，可以和同修谁长谁短唠嗑几个小时。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是浪费了太多可以用来背法的时间。很多人珍惜金钱，却不知道珍惜比金钱珍贵无数倍的时间，特别是正法最后的时间。有没有时间背法，真的是完全是自己说了算呢？我以前还有这种错误观念，觉得这么厚一部法，什么时候背得下来，什么时候背得完呢？因此往南却步，因此被阻挡住去背法。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就尽力去背，根本不去考虑什么时候背完。 我被法不是为了完成任务，更不是为了和别人攀比，而是为了不断同化法。我每多被得了一句，我就有巨大的收获，就有无量众生因此而得救，获得永生。另外，我有一些被法过程中的心得和同修分享。一，被法必须要坚定决心，排除障碍和干扰。我发现被法的本身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过程中有干扰，有障碍，一定要清除和冲破它们，不能轻言放弃。这次被法第一天，我刚拿起转法轮开始背，刚才还坐在那儿静静的家人同修，像马上接到命令似的跳起来，拿起手机开始大声打电话，一说好一会儿。开始我有点烦，但很快意识到这是干扰，我不能被带动，于是迅速静下心来，一背就背进去了。第二天我才刚拿起转法轮开始背，对面楼上就开始大声放摇滚乐，那真是大噪之音。我没被带动，意念中发出功能解体后面的邪恶，噪声减小，我又背进去了。第三天是邻居小孩撕心裂肺的哭喊，第四天是疯狂的狗叫。总之，邪恶是变着法儿的指使人或物来干扰。连续干扰四天，我没动心，都背进去了。后来这种外来干扰就没再出现了。有一天，我思想中突然反映出无聊，不想再反复背的念头。我识破了这是一种干扰，强行又开始背，一下无聊感就消失了，又有了融入法中的美妙。有一天冒出怕背不了的念头，有一天又出现了因为背到了法而兴奋的过度的状态。这些都是对我背法、同化法的干扰，同时后面有需去掉的人心。现在只要一正念对待，清除它们就很快消失了。二，不能有攀比心。我发现这颗心对我们背法有很大的障碍。以前看到别的同修多久就背完一遍，一天能背多少，就不知不觉去羡慕、攀比、赶任务、赶进度，又达不到别人的状态，结果是自己的背法流于形式，又产生着急。总之，我发现在背法中不断克服困难和战胜干扰，我就是在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升华。师父的大法在不断地给我智慧，在不断地给我指明修炼前行的方向，让我从迷茫和消沉中振作、奋起、精进。这样一部伟大的大法太值得我们珍惜，太值得我们花时间把它背下来了。同修，不要再迟疑了，让我们都来抓紧时间背法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无可奈何的背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网2017年4月24日。我在修炼的过程中经常出现一种无可奈何的思想状态，一直以为是自然状态，没有重视，直到近一年来出现了几次修不下去的情况，不知道怎么修了，好像到了一个瓶颈了，怎么也过不去了，非常痛苦，甚至有念头反映在脑子里说，就这样了，就在这种状态中等着正法结束吧。直到最近出现严重的牙齿松动，才促使我从根子上找一找原因。一，我的无可奈何的表现。对掉牙无可奈何，大概十几年前，我50来岁时，有的牙就开始松动，常人中的表现是牙龈不好，当时也没在意，认为是自然现象。在后来的十几年中，牙齿一颗接一颗的松动，不行了就拔掉，或者它自己就掉了。现在只剩下10来颗牙了。我做过几次关于牙的梦，梦到牙要掉了，或者是几个，或者满口牙都掉了。梦中的我一开始是沮丧，然后有一个念头，可以安假牙呀，于是就释然了。而当现实中的牙要掉的时候，也发发正念，与牙对对话，让他们坚持与我一起跟师父回家，但是没有一次有效果的，于是也就放弃了，随他去吧， 无可奈何了。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也有可能是旧势力的因素，但这是自己同意的。他们在梦中征求你的意见了，你同意了，他们就占理了。对待同修的病业无可奈何，同修有了严重的病业，在不修炼的家人的强迫下，化验、输血、输液、抢救、吃药，限制这个，限制那个。我心里想，不能这样下去，发正念，让下一次输血的间隔比常人定的时间长，但是都没有成功，血项太低，又一次次的被拉到医院去输血了。虽然口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但是还是无可奈何。练静功发正念时，困、倒掌、走神，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心里想着，不要走神，不要走神，但是还没等灭字出口，主意识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真是无可奈何。讲真相，常人不信，不同意三退时无可奈何。有的人我多次给他讲真相，几年下来就是不退，也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心想可能他就这样了，救不了了，没办法了，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了。二，挖无可奈何的根源。被观念主宰，把一些事情看成发展的必然。常人有各种观念，得了重病当然要去医院，牙龈不好，牙松动了，最后必然要掉，睡眠少就会发困等等。而作为一个修炼人，正是这些人的观念成了提高的障碍。主意识不强，没在一丝一念上修自己，也知道要修一丝一念，但只是表面上知道而已。出现不正确的观念或者念头时，只是象征性的想一下，不能这样，这不符合法，就完事了。没把瞬间出现的念头抓住，深入的去挖它的根源，把它清除掉。不严格要求自己，早在2001年，我在看守所被迫害的时候，同监室有一个同修看我修炼5年了，双盘还很费劲，对我说，你没严格要求自己。十几年过去了，我时常想起同修说的这句话的情景，也知道我对自己的放松成了一种常态，许多应该提高的机会找个借口就划过去了，身体和精神上都不能吃苦，也不想去吃苦。高层次上认为吃苦是好事，而我是见苦就躲，更谈不上吃苦当成乐了。选自《红银苦其心志》。有所求，无可奈何往往激发于有求之心，习惯于做事求结果，急于求成，当目标达不到时，往往产生无可奈何的思想。比如对自己或者同修的病业希望能出现神迹，使周围的众生得救，看起来是想救众生，实际上有一种证实自己的心，讲真相的时候也带有有求之心，有一种急功近利求威德之心，人家不认可就无可奈何了，不是100%的信师信法。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我不信师信法，是自己修得不够好，层次不够，所以我做不到。实质上还是没相信师父，虽然层次不够，但只要真正努力去做，师父就在身边。我们这种见悟的，相信到什么程度，可能就会出现什么程度的结果。而人家顿悟的大根气之人，细胞都锁着，还坚定不移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如何突破无可奈何的状态？无可奈何的各种根源之间都是带有连带关系的，在提高上也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修不上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发现问题之后，常常停在发现这一步，没有进一步去挖它的根源，更谈不上去找提高心性的办法。修炼状态浮躁，处于表面。现在我认识到，真正想除去自身不好的东西，发现问题之后，一定要想出具体的措施，并时刻要求自己一定做好，做到才是修。要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说，人修炼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悟，在迷中修。西方讲信，自始至终就讲信，不信啥也没有。
选自《转法轮》卷二。
迷信，迷信，其实最珍贵的就是在迷中相信。师父要是把神迹都轻易地显示出来，十恶不赦的人都相信了。比如修炼人都没有病，那迷就破了。 师父开示，常人中的人不是为了当人，是为了返本归真，所以还有个悟性问题。他看见好多人确确实实都能够飞起来，他也去修了，就不存在悟性问题了。所以你修行了还不能随便叫人看，不能是人的，别人还得修。选自转法轮。就是因为人在迷中才有闻道而笑的下士，正因为是在迷中修，才有师父提到的若存若亡的中士。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有时信有时怀疑，勤而行之的上士是可见可不见，平悟而圆满。选自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要解决信的问题，只有多学法，但读书不等于学法，完成任务时的读书是没有用的，也不算学法，所以还是没学。我现在采用背书的办法学转法轮，不能整章节的背下来，我就一段一段的背着学。再一个是多看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同修们对大法修炼的认识与他们在实践中的坚定行为，对我的帮助太大太大了。说实在的，像我这种基本处于独自修炼状态的，没有明慧很可能坚持不到今天。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主意识一定要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主意识控制大脑越厉害，其他生命也就插不进去，所以一定要守住主意识，不让不好的东西插进来，抓住瞬间出现的不正确的一丝一念，他刚一露头就意识到，马上排斥他，否定他。师父说，身体不是还有层层微观上不在表面空间的部分吗？都能产生思想。选自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对于这些层层自己身体上产生的不好思想，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的去掉。同一种不好的思想会反复出现，所以要多次去，每一层微观上都有，要坚持不懈才行。比如对钱的执着，从我一开始修炼就不断地遇到这方面的事。比如买东西多找我钱了，抽到一等奖了，别人把我的钱弄走了，一直到现在这方面的事还有，说明我的利益之心还没有去完。师父还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选自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同时旧势力也会抓住修炼人的漏，不断地往修炼人思想中打不好的念头，对这种自身以外的生命起的作用，要分清自我，那不是我，我不要它，排斥它，反对它。比如出现不好的思想或发正念走神时，不能想我怎么会这样想呢，我怎么又走神了，其实不是我想我走神，而是另外空间中那些乱七八糟不好的生命把我抑制了，他们就起作用了。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只要他们一出现就一遍遍的想，那不是我，那不是我，灭掉你，灭掉你。发正念走神时，刚一发现马上就想，主意识哪儿去了，赶快回来。师父带着众神和众弟子正在于旧势力交战，师父看着你呢，时刻警惕，把走神的主意识拉回来，对后天形成的非自我排斥习惯了，它才会越来越少。从根本上认识到假象事物，比如病业来的时候，可能是旧势力先试探你一下，就像师父所说，他一开始不敢上，他先给他点功试试，他有一天突然的真追求来功了，还能治病了，他一看挺好，就像演奏的乐曲来个前奏，他愿意要，那么我就上去吧，上去给的多，给的痛快。选自转法轮。身体刚一出现情况就要马上否定他，这是在试探我呢，我的一念之差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修炼人没有病，这些表现都是假象，不承认他，排斥他。师父说，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如果稍微有一点不坚定迟疑，没有及时排斥它，那就是接受了，它就真的来了。用神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越不严格要求自己，无可奈何的事情越多。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修成神，所以事事处处一丝一念都要用神的标准要求。遇到无可奈何的事时，我就想，如果是一个神，他会怎么想怎么做，同时对每个无可奈何都要向内找一下自己的执着所在。 如牙齿松动是不是没修口，或者是没有口段执着。选自《红银道中》。讲真相别人不听，是不是自己慈悲心不够？同修病业的持续，是不是自己老向外看，或者执着于同修的执着？发正念倒长走神儿，是不是长期学法不入心？转变观念，人的观念不转变就成不了神。师父说，我让你成佛，让你修炼，修炼中你就要把你的后天观念去掉，把代替了你的思想业力清除。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在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我就想，你们不是活的吗？那就让你们死，然后我就紧紧地守住这个死。每遇到一种思想反映到脑中时，就马上分析是谁这样想的，这是人的观念还是乱七八糟的生命，法的标准是什么。无可奈何本身就是人的观念造成的，习惯的用人的不可能的思维想问题，没有用神的思想想问题。只有破除常人的观念，逐渐形成神的思维，才会创造出常人认为不可能的奇迹。同修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这样的奇迹。以上是我在现有这个层次中的体会和做法，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向内找，体悟修炼的内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期自己修炼中有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瞧不起别人的心，不用观念看人。一直以来，我们家虽然都是同修，可是家庭矛盾不断。每次出现矛盾时，我都以对方人心太多、学法不得法造成的矛盾为借口，把这个本应该修炼提高的机会错过去了，没有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致使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我只好守住心性，不去在矛盾中计较争辩，可是矛盾仍然出现，我很苦恼。一段时间我认真学法，师父点悟我要珍惜这种同修之间的缘分。那时我似乎明白了，下决心不再用观念看待家人同修。同修能在大法中走到今天都是了不起的，我下决心自己的这种认识不会再因为任何原因而改变。那段时间家人同修再怎么表现得不在法上，我都不动心，还是守住自己的善念。我心想，旧势力你操控家人同修的人心在我面前表现，还想让我进入用观念看待同修的怪圈中去，制造心理间隔休想。我还是没有向内找，结果旧势力操控家人同修的几次表演后，我就守不住善念了，又回到了用观念看待家人同修的怪圈中去了，不能自拔，家庭的矛盾也越来越烈。可能师父看我实在不悟，就借助一名同修的嘴说我有一颗高高在上瞧不起别人的心。我听后找自己，才发现这颗隐藏的执着心，这颗心在与常人交往中它就隐藏起来，表现得很谦虚，给许多常人的感觉我这个人很谦卑，没有什么架子。可是它在修炼中就表现得比较强烈，强烈到我自己都意识不到。他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总是盯着同修的不足，然后拿同修的不足与自己做得好的地方比较，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满足感。我找到这颗心后下决心修掉它，可能师父看到我有这个修炼的愿望，把这个心给拿掉了。这时我无论看到家人同修再有什么表现，我都不会产生观念，只是找自己，不会再被表象迷惑。这时一切矛盾都烟消云散了，原来都是自己的这颗人心造成的。二，找到推责任维护自我的心。
今天妻子同修打印完三本明慧周刊与两本正见周刊，就去学校接孩子了。我拿来一本明慧周刊正在看，这时岳母同修过来了，问我这周的周刊打印了吗？我指着桌子说在桌子上。岳母拿了一本出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正见周刊，问我说你这打的哪是明慧周刊？我立刻回答说这不是我打印的，明慧周刊不在桌子上吗？岳母拿了一本明慧周刊走了。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我看到自己刚才的内心表现，我怕被埋怨，我的第一念是想到推责任维护自我，这颗心反应得非常迅速，甚至把解释问题的想法都放在最后。正是这种心使我在很多正实法的问题上不敢承担责任，这是我不能突破目前消沉状态的一个原因。一个不敢承担责任的生命怎么兑现自己的誓约？而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着巨大的责任与使命的。三，找到利用别人修的心，体会法中修的内涵宏大。长期以来，我与妻子在夫妻情上一直修不掉，我一直苦恼，妻子一直对我表现非常亲近，我由开始的烦到最后的怕，一直走不出来。我一直以为是他学法跟不上修炼，修炼层次造成的。我今天静下心来查找自己的心理过程，刚开始我认为他对我的情太重，影响我修炼，我对他表现出心理不耐烦，后来发现这是怕别人干扰自己修炼的私心。我想我为什么要怕呢？这不是又形成了一个怕执着的执着吗？后来我就不再怕妻子的这种情的表现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就像做大买卖的修炼一样，你天天手数着几万几万的钱，你心里没有不就行了吗？真正修炼是修这颗心。后来我又转念一想，妻子对我的情的表现不是帮助我修吗？我只要不动心就达到标准了。但是每次妻子对我表现情很重时，我不动心后给她带来的是不高兴与痛苦。我一直很困惑，总感到大法修炼是不应该给对方造成痛苦的，不应该这样修啊，我又找不到原因，我很苦恼。这时帮我修这几个字一下打入我的大脑，我看到在这几个字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我一直意识不到的心，那就是利用别人帮自己提高的极端自私的心。救世理不就是这种思维吗？利用一部分众生为代价保护他们自己，原来自己一直没有跳出救世理为私为我的变异的个人修炼的思维，这太可怕了。我认识到这一点后，对师父给大法弟子安排的修炼有了全新的认识。我们的修炼不是自私的，我们的修炼是要考虑到别人，我们的修炼的基点就是为他的。当我们真正放下人心执着，言行能够证实大法，那么周围的人都感受到的就应该是大法的神圣和美好，而不是痛苦。我们的修炼是我们所连带的一切庞大无比的宇宙体系与生命同化大法，我体会到一种宏大的在大法中修炼的内涵，我对在法中修有了新的认识。真正的在法中修的内涵宏大而慈悲，是对生命的珍惜与救度，使生命在真正圆融师父所要，在为未来的圆融不破努力做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捧起的欢喜心》，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我想把我最近找到欢喜心的过程及它的形成和根源写出来，供大家借鉴。事情是从同修指出我说话语气不善开始的。我那时便发现了，当有人和我意见不同时，我说的话中就带有讽刺、嘲笑、挖苦，从中透出高高在上和瞧不起同修的心。 所以往往都是不欢而散，不仅不向内找，甚至还生出埋怨和隔阂。我开始试图找到其中的执着，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求名心、高高在上的心和不让人说的心，并尝试抵制和消灭这些执着，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过一段时间松懈了，又固态复萌。其实当我意识到我对同修说出那些讽刺挖苦的话后，我也很痛苦。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总觉得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执着，所以这个行为克制的被动又消极。前几天走在路上，脑海中突然反出师父讲的法。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出自转法轮。我当时一下愣在了路上，心想原来欢喜心这么危险，可以让修炼人圆满不了。我开始重视自身存在的欢喜心，原先一直把它忽略了，继而发现我对同修的不善是基于认为自己修得好的基础上，并且这颗欢喜心让我心中默认了自己修得好，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惊的观念。我审视着我这几年的修炼过程，发现这颗欢喜心的形成主要在于执着自我的私心将自己捧起来了。首先是自我的捧，当我写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时，或出一些功能看到一些景象时，或自认为做得比别人好时，心中总有个声音在摇旗呐喊，你修得真不错，随即一阵欣喜涌上心头，飘飘然的感觉。人们对痛苦时常感受颇深，可是对高兴却会放松警惕。我自认为把握得住，可是这种肤浅的认识又怎么会抵抗住欢喜心的诱惑？渐渐的，我将自己的位置摆偏了却不知，表现出来的行为就是认为自己的认识才是对的，同修和自己意见不一样时便开始抵触，然后就发展成为讽刺、挖苦等言行，离善的标准渐行渐远。其次是同修的捧，我回想起当我在学法典上给同修夸夸其谈自己在另外空间所见时，周围同修一般都是很感兴趣的聆听，这种被关注的感觉将我捧了起来，并开始指手画脚地给同修一些行为强加自己的思想。当同修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时，我更是不知对错地认为自己帮助了同修，从而更加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并兴奋地想要更多地帮助那些法理不清的同修。此时的我已被欢喜心引诱地将自己摆在了同修之上，而在修炼中其实已经掉了下去。师父讲，你们都是一个例子，在我的眼里谁都不比谁强，因为你们都是我同时捞起来的，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原来师尊早已讲过这个法，可是我却在欢喜心中迷失了。我只是大法中的小小一个例子，都是师尊从地狱里捞起来的，我生命里的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我怎么能将其归功于自己呢？这样自私龌龊的心怎能同化新宇宙达到为他的境界呢？执着于自我便会放大自我，看低他人，并且看不到别人的好。我终于知道自己对同修不善的根源，现在在去掉欢喜心后，我清醒了过来，心中出现的都是每个同修的优点，而自己却是多有不及的。同时我更加清晰地知道了自己以后精进的方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通透全身，我想那就是善的暖流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